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头帮。2018年8月1日，美国乔治亚州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打电话来的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她在电话中哭泣着说道，自己不小心开枪击中了男友，催警方赶紧来人。可是当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却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为何最终会举枪相向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史蒂文·弗里曼被杀案。故事的男主人公史蒂文·弗里曼出生于1995年1月1日，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一个安静小镇格里芬上长大，母亲名叫珍妮弗，父亲名叫特洛伊，史蒂文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布莱克，一家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幸福的童年也让史蒂文有了一个开朗外向的性格。周围的朋友对于史蒂文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灿烂阳光的笑容，他会毫不吝啬地跟父母和朋友说我爱你。小时候史蒂文就表现出来对户外活动的热爱，钓鱼、打猎、露营、攀岩，似乎史蒂文从来都没有什么烦恼，连他父母都说这孩子肯定长寿。故事的女主人公名叫玛丽·凯瑟琳，1994年也出生于格里芬小镇，和史蒂文一样，玛丽也是一个快乐、顽皮、有趣的孩子。从小玛丽就很有表演的天赋，总是又唱又跳的哄家人们开心。玛丽和史蒂文是在高中时相遇的，认识后没多久两个人就开始恋爱了，在周围人眼中这俩人就是一对模范情侣。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都是开朗外向的人，都喜欢户外活动，玛丽也喜欢钓鱼和打猎，经常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但是她不扭捏的性格正是最吸引史蒂文的地方，玛丽就像是个开心果，总是能逗得史蒂文和他身边的朋友哈哈大笑。周围的人都说这两个人不仅仅是一对情侣，更像是可以分享生活中一切的好朋友，这种爱情是最羡煞旁人的。不仅仅如此，两个人的父母也非常支持他们俩的交往。史蒂文的妈妈詹妮弗非常的喜欢玛丽，经常让儿子把女朋友带回家吃饭，说早就已经把玛丽当成一家人看待了。玛丽的爸爸也时不时的喊着史蒂文钓鱼。高中毕业之后，玛丽和史蒂文就从家中搬出去同居了，两个人在格里芬小镇上租了一套房子。史蒂文在一家修理房顶的公司找到了工作，玛丽则在一家幼儿园做助理教师，同时也在格里芬小镇的一家枪支店做销售员。巧的是，史蒂文的一个好朋友托马斯·斯纳金也在那家枪支店工作，和玛丽算是同事。根据托马斯所说，每一个新入职的员工都会非常认真和紧张地学习跟枪支有关的一切知识，比如说怎么上膛、怎么开枪，以免在给客人做演示时造成不必要的意外。唯独玛丽刚刚入职时就已经对每一把枪都了如指掌，对枪使用非常的熟练。这说来也不奇怪，毕竟玛丽和史蒂文平时都喜欢去山里打猎，两个人都经常摸枪，曾经拥有过不下10把不同的枪支。案发当时他们家中就有一把格洛克380型号的枪。说到这儿，相信很多人对案情下一步的发展已经有一定猜测了。2018年，史蒂文23岁，玛丽24岁，两个人分分合合已经在一起有7年了，一直住在一起。2018年8月1日晚上10:42，格里芬警局接到了玛丽打来的报警电话。电话中，她磕磕巴巴哭泣着说道：“家里出了意外。”接线员不断的安慰她，让她冷静下来，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玛丽说道：“她的枪不小心走火了，射中了男友的颈部。”他真的不知道这枪是上了膛的，更不知道里面有子弹，这一切就是个意外。
Fulton County 911, where's your emergency?
Yes, ma'am. I actually, my gun was tampered, and I'm so sorry. I just saw my boyfriend in the night. I'm so sorry.
很多人认为，从语气上听，玛丽在当时应该是真的很无助和慌张的。警方赶到案发现场之后，发现史蒂文倒在床上，周围全部都是血迹。玛丽跪在他的身边不停地哭泣，还一边央求警方说让他们一定要救救史蒂文，他不能失去史蒂文。救护人员在现场进行了简单的施救之后，就把史蒂文火速送往了附近的医院。但遗憾的是，史蒂文还是在8月1日午夜来临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玛丽说他们平时会把一把格洛克380型号的手枪放在床头防身，这天晚上他只是把手枪递给了史蒂文，不知道怎么回事手枪就走火了。他真的不知道手枪是上了膛的，更不知道里面是有子弹的。 可是熟悉枪支的警方知道格洛克型号的手枪是不会轻易走火的，除非有人刻意扣下扳机。玛丽就这样被带回了警局做进一步的问话。到了警局之后，玛丽就更改了她的说辞，她说她并不是将枪递给了史蒂文，而是将枪扔给了史蒂文，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枪支受到了外力的冲击才会走火的。他一再强调这一切就只是一个意外，他是绝对不会伤害史蒂文的，他非常的爱史蒂文。不过在案发现场玛丽和史蒂文的住所，警方还发现了其他可疑的迹象。家里十分的凌乱，厨房的地面上有一个打碎了的盘子，煎好的牛排就散落在地上，警方判断屋内一定发生过争吵。而且在玛丽说话谈吐间，警方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精的味道，所以会不会是这两个人在酒后发生了争吵，才酿成了这样一场悲剧呢？玛丽和史蒂文的住所非常的狭小，睡觉的床垫就摆在距离厨房不远的客厅间卧室里。史蒂文中枪的地点是在床上，玛丽说平时他们这把枪就是摆在床头防身的。如果当时玛丽是在厨房的话，史蒂文为什么要叫玛丽从厨房来到卧室把枪支递给他呢？另外，警方的鉴定师在枪支上发现了新鲜的油渍，而这油并不是平时用来擦枪的枪油，而是做饭用的食用油。玛丽说当天晚餐时她做的是伦敦制牛排，这一点与厨房地上散落的食物是相吻合的。鉴定后警方得知手枪上的油渍与牛排的油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有可能玛丽是在做好饭之后还没来得及洗手就和史蒂文发生了争执，然后拿起手枪上膛开枪射杀了史蒂文。在不断的逼问和施压下，玛丽哭着说是她在愤怒之下朝史蒂文开的枪。难道说这就要破案了吗？并不是，警方后来发现想要证明玛丽是有罪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审讯时录音设备出现了问题，当玛丽认罪时说到最关键信息的时候，背景全部都是杂音，听不清楚玛丽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所以除了当时在审讯室的两位警员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玛丽是已经认罪了的，而且没有认罪录音，这两位警员也无法证实玛丽的认罪过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这样一对羡煞旁人的情侣为什么会闹成这样的结局呢？玛丽开枪射击史蒂文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玛丽和史蒂文在过去的几年里曾经有5次因为家庭暴力的问题报警。史蒂文的3位最亲密的好友蔡斯、托马斯和安德鲁竟然一致认为就是玛丽故意开枪射杀了史蒂文。根据这3位朋友所说，玛丽和史蒂文平时没有矛盾的时候两个人是很甜蜜的，但是玛丽这个人脾气很差，而且占有欲非常的强，脾气上来了就会对史蒂文恶语相向，甚至拳打脚踢。如果史蒂文气的是夺门而出，玛丽又会不断的给史蒂文发信息打电话。有一次史蒂文和一位同事开车在路上，就这路上短短的30多分钟，玛丽给史蒂文打去了30多通未接来电。
Some mornings, several different occasions, he would get to work and before we even got to the first job, he had 30 missed calls from her, like she was just blowing him off.
史蒂文的朋友说史蒂文似乎非常的害怕玛丽，而且之前他们就已经好几次听史蒂文说玛丽曾经拿枪指着他。警方尽可能的收集了各路资料，整理出来了一条案发前3个月的时间线。2018年4月21日，史蒂文给他的朋友安德鲁发信息说，玛丽就像疯了一样在屋里上窜下跳，大声尖叫，现在他还拿枪指着我，还嚷嚷着打死我之后就要自尽。几周之后，史蒂文半夜跑到了另外一个朋友家，说刚刚跟玛丽吵了一架。史蒂文还说这次玛丽又拿枪指着他，而且眼神特别可怕，似乎从他的眼睛里史蒂文就能感觉到这次玛丽真的会杀了他。史蒂文虽然逃到了朋友家，但是并没有向警方告发玛丽。史蒂文的朋友说，因为那个时候史蒂文还爱着玛丽，不想给玛丽招致麻烦。但是令所有人都不解的一点是，就经过了这一次又一次的大吵大闹，史蒂文和玛丽还是会和好如初，他们俩就像是中了对方的毒一样，舍不得结束这段畸形的关系。但是在2018年7月，史蒂文似乎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玛丽了。他跟托马斯说想要趁玛丽上班的时候不辞而别，偷偷搬走，而且是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史蒂文之所以不敢告诉玛丽，原因也可想而知，一旦玛丽知道了史蒂文的计划，还不知道会不会闹得天翻地覆。7月30日，就在案发的2天前，史蒂文早上上班后给玛丽发了一条短信说道，早安甜心。玛丽也回复道，要有美好的一天哦。史蒂文紧跟着回复说，你也是，爱你。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前一分钟还可以暴风雷霆，后一分钟就可以浓情蜜意。 果然，第二天史蒂文和玛丽又大吵了一架。史蒂文这次夺门而出之前跟玛丽说道，我再也不会回家了。当天晚上史蒂文果然没有回家。八月一日晚上，也就是案发当天，玛丽下班之后给史蒂文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是他最爱的伦敦制牛排。可是饭已经做好了，史蒂文还是没有回到家里来。玛丽这次意识到史蒂文可能是要玩真的了，她不停地给史蒂文打电话发信息，史蒂文都没有回复。最后史蒂文甚至把玛丽给拉黑了。无奈之下，玛丽给史蒂文的妈妈詹妮弗打去了电话。詹妮弗并不知道儿子和女朋友之间的这种复杂的感情纠葛，只以为他们俩就一直是像表面看起来那般恩爱。詹妮弗告诉玛丽，史蒂文就在好友托马斯家，这也使得詹妮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因为詹妮弗认为，如果不是那天他告诉了玛丽儿子的行踪，也许儿子史蒂文就不会遇害。可想而知，气疯了的玛丽直接冲去了托马斯家。事实上，此时史蒂文已经坐上了好友托马斯的车，准备回家了。也许是史蒂文对玛丽还有感情，也许是史蒂文想和玛丽最后再好好谈谈。可是当托马斯的车开出去没多久，就发现了飞驰而来的玛丽的车。玛丽将车开到与托马斯的车平行的位置，摇下车窗，冲着史蒂文喊道，所以你现在是要回家了吗？史蒂文回应说道，我回家，你先冷静一下。托马斯开车一路把史蒂文送回了家，然后就离开了。两个小时之后，枪击案就发生了。史蒂文本来是打算在案发两天之后8月3号离开的，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人在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警方从案发现场的痕迹推断，史蒂文也许是想要结束这段身心俱疲的感情了。可是玛丽还没有放弃，她觉得我给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晚餐，你差不多就行了，我们之前不是也是总吵架，然后很快就和好了吗？也许是在那天晚上的争执过程中，史蒂文不小心说漏了嘴，说出了自己打算离开的计划。这一句话彻底将玛丽激怒了。玛丽心想，反正是要分开，我得不到就让他毁灭吧。警方不相信玛丽一开始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一场意外，因为玛丽非常熟悉枪支，还在枪支店工作了那么久，除非是刻意而为之，否则玛丽是不可能让枪支走火的。更何况根据警方所说，玛丽在审讯室中已经承认自己的罪行了，只不过审讯的视频没有音频而已。说到这儿，整个事件的轮廓已经非常清晰了。然而就在庭审的过程中，玛丽和她的亲友团给出了故事的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玛丽被指控家暴、故意杀人和持枪故意杀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可是在庭审的过程中，玛丽说她所做出的这一切都是出于正当防卫。史蒂文并不像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温柔阳光，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忍受史蒂文的家暴和虐待。吵起架来，史蒂文会毫无顾忌地朝自己动手。玛丽的姐姐也出庭作证说，经常看到妹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除此之外，史蒂文的控制欲还非常的强，他会限制玛丽的外出和朋友的交往，每天穿什么衣服，去了哪里，钱花在了哪里，都需要报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玛丽的律师在法庭上拿出了长达63页两个人几年以来的短信记录。这些短信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谩骂，以及史蒂文对玛丽的威胁，言语不堪入耳。短信是来自于玛丽的一部旧手机，而此前检方根本就不知道这部手机的存在，所以当辩方甩出来这样一份证据的时候，让检方感到非常的意外。玛丽忍痛当庭念出了这些短信，其中一条是史蒂文面色阴沉地抓着一条死鱼给玛丽发信息说，这就是你臭婊子。在这些短信中，史蒂文经常用一些恶毒和下流的话来谩骂玛丽，由于内容过于不雅，官方也只是公开了短信内容的一部分。还有一条短信中，史蒂文说，你再多顶嘴一句，我回家就会让你得到更重的惩罚。这明显就是一种威胁。当法官问玛丽说惩罚是什么的时候，玛丽说道，史蒂文会扇他、踢他、踹他，最重要的是还会从那方面虐待他。有一次玛丽和史蒂文大吵一架之后，两个人就提了分手，随后玛丽和另外一个男生发生了关系。可是不久之后，史蒂文和玛丽又和好如初了。史蒂文知道这一切之后，觉得玛丽背叛了他，非常的生气和愤怒，但是又没有办法和玛丽分手，所以他把这一腔的怒火都发泄在了玛丽身上。有一次玛丽和史蒂文一起去了一趟迪士尼乐园玩，本来应该是一段愉快的旅程，可是回来之后，史蒂文非要跟身体不适的玛丽亲热，玛丽屡次拒绝，可是史蒂文最后竟然硬来了。史蒂文跟玛丽说，我在迪士尼乐园给你花了那么多钱，我难道不应该拿到我应有的回报吗？玛丽说，案发那天晚上实际上是她长期压抑的恐惧在一瞬间爆发了，而且事情完全不是警方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玛丽说实际上是他先提出的分手。那法官反驳问道，既然是你先提出的分手，你为什么要不停地给史蒂文打电话发信息让他回家呢？玛丽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我只是想再跟他一起吃一顿饭，听他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 yes or no。 玛丽说案发当晚史蒂文回到家之后，两个人就爆发了争吵，他当时举起枪只是想吓唬一下史蒂文而已。他记得他当时给史蒂文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之后史蒂文就愤怒地朝他扑了过来，枪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火的。不过检方也没有轻易放过玛丽，虽然那些短信证明史蒂文确实威胁恐吓甚至虐待过玛丽，但是玛丽也并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检方发现就在案发前的几个小时，玛丽在幼儿园上班时一边带孩子一边在网上搜索一些不雅的性虐视频。如果在这段关系中玛丽真的像她所说的是受害者的话，她又为什么主动在网上搜索这些视频呢？玛丽当时给出的解释是，史蒂文离家出走了，她想最后再挽留一下史蒂文。但是这样的说法又与玛丽所说的是她主动提出分手是相矛盾的。最重要的是，尸检结果显示史蒂文中枪当时是坐在床上的，而且血迹非常集中，说明史蒂文中枪前后并没有离开床，也没有移动位置，这也就不存在玛丽所说的史蒂文扑向他的一幕了。而且从拨打911报警电话到警局审问再到庭审，玛丽的证词更改了不下十次，每次所描述的案发经过都有些许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案发当时现场没有第三个人，在他们之前发生肢体冲突时也没有另外其他的人证，所以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可以100%确定。警方甚至都没有玛丽的认罪录音。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认为美国的法庭会怎么判决这起案件呢？本案一共有12名陪审团成员，其中7名女性，5名男性。在最初的投票结果中，10个人投了有罪，只有2名男性陪审团成员投了无罪。这两个人也说，他们承认，他们也认为是玛丽开枪射击了史蒂文，而且他们也认为玛丽的说辞中有说谎的成分。但是他们纠结的点是，玛丽开枪是否是出于正当防卫，是否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在这样一段畸形的恋情中，有太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细节了。两名陪审团成员反对判决结果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在这起案件中，警方的调查实在是太多疏漏了。认罪录音坏损不说，最主要的作案工具那把枪支还被警方给移动了。警方的说法是，他们来到案发现场之后，发现玛丽情绪非常的激动，担心玛丽会举枪自尽，就所以赶紧把枪给收起来了。但是正确的做法是把玛丽带离现场，而不是去挪动枪支，应该等到见证专家来到现场进行勘验之后，再把枪支收作物证。这样私自移动凶器只会导致无法还原案发当时的情况。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一点是，警方居然连照片都没拍，可能他们当时以为这真的就是一场意外吧。总之，12名陪审团成员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终第二天法庭宣布玛丽所有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这样的结果显然让玛丽一家人喜极而泣，可是让史蒂文的父母感到非常的愤怒，他们认为儿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在被无罪释放之后，玛丽便搬家离开了格里芬小镇。根据后续的报道，他也曾经感到非常的内疚和后悔，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就像是做梦一样。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真的要伤害史蒂文。大家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是否感到意外呢？我想大部分人都认为确实就是玛丽开枪射杀了史蒂文，但是可能意见不同的一点就是，玛丽这一切是否是情有可原的。在这段感情中，显然史蒂文和玛丽两个人都有错，他们俩都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和对彼此的执念。我相信他们也是知道这样的感情是不健康的，可就是无法跳脱出来。我也相信他们曾经有过很多美好恩爱的日子，但是彼此也有着强烈的性格冲突，在一起久了各种矛盾就凸显出来，但是也被执念控制到无法自拔，留恋那曾经一点点美好，不舍得放手。也许玛丽一开始跟警方坦白所说的愤怒之下开枪射击了史蒂文是她真实的想法，后来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史蒂文，就一下子被拉回了现实，后悔自己的冲动，所以才有了警方赶到现场时玛丽歇斯底里的哭泣。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要知道有时候放不下一个人未必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执念，放下执念，彼此都可以展开新的生活。好了，今天就是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